当选总统川普团队的高级成员说，他们考虑将白宫记者会改在白宫隔壁一个更宽敞的地点举行。
唐纳德·川普1月20日将在首都华盛顿国会山的台阶上宣誓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就职仪式通过电视向全世界实况转播。
当选总统川普即将宣誓就职，新旧政府的权力交接将如何进行？特别节目从奥巴马到川普为您介绍。
中国时间1月17日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今天是美国时间的1月16日星期一，是美国国家假日马丁路德金纪念日。
美国设立这一公众假日是为了纪念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那么他的生日啊是1月15日。
是的，但是为什么每年这个假期的日期都不一样呢？
是这样的，1980年代美国国会在通过立法来设定这个假日的时候呢，是规定每年的1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是马丁路德金日。
好的，那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这一天，后任总统川普在纽约会见了马丁路德金博士的儿子，他表示两人进行了积极的讨论。川普上周批评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刘易斯，引发舆论抨击，所以他这一次会面颇有意义。接下来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行政班子的高级成员说，他们考虑将白宫例行记者会改在白宫隔壁一个更宽敞的地点举行，但驻白宫记者们反对这一建议，说这会影响他们的报道能力。多年来，白宫例行记者会一向都在白宫西翼的一个房间内举行，里面有大约50个座位和工作空间供记者使用。
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一承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宣誓就职以后就立即寻求与他合作，但是默克尔坚称，即使与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有分歧，欧洲仍然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川普上周重申了对北约的一贯的抨击，并称德国对欧洲移民危机的处理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美国副总统拜登表示，国际社会必须对抗俄罗斯的侵略行径，并敦促当选总统川普做乌克兰的强有力支持者和伙伴。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安华为我们做详细的介绍。安华。
好的，卡拉，我们来关注拜登副总统，他星期一是在基辅呢发表了讲话，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站在他身边，一起来看报道。
拜登补充说，对俄罗斯的制裁应当继续保持。他说，
我们与欧盟和七国集团的伙伴们一道清晰地表明，制裁会一直继续下去，直到俄罗斯完全，在这里强调是完全履行其在明斯克协议中做出的承诺，否则与克里米亚有关的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必须保持下去，直到俄罗斯把克里米亚的控制权完全交还给乌克兰人民。
拜登副总统一直是制定美国对乌克兰政策的牵头人。自从2013到2014年乌克兰爆发起义，推翻了亲俄罗斯政府之后，拜登已经访问乌克兰5次之多，并且与乌克兰官员保持着定期电话联系。
好，我们再来关注呢，美国对乌克兰的这个支持，其中就包括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都是和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以及乌克兰东部与分离分子的这个冲突有关的。那么这些制裁就导致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恶化到冷战以来的最低水平。川普不同呢，他表示他考虑结束对莫斯科的制裁，以换取所谓的削减核武器的协议。好的，以上就是这则报道的详细内容。
好的，感谢安华带来的报道。
在川普即将就职之际，美国笔会和作家抵抗等组织在纽约市中心举行了一场集会，呼吁下届政府继续尊重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张真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组织者说，他们在纪念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诞辰的时候举办这场活动，希望借此捍卫自由，拒绝憎恨，维护真实，戳穿谎言。美国笔会总裁安德鲁·所罗门对即将就任的川普总统在竞选和权力交接期间对媒体展示的敌对情绪感到不安。
美国笔会以前的工作重心是关注外国频繁发生的打压言论自由的事件，我们从未想到过会在美国境内关注同样的事件。
数十名美国作家、诗人、出版界和演艺界人士在集会上发言并表演。曾经在1997年到2000年期间担任第九届美国桂冠诗人的罗伯特·平斯基朗诵了他的诗作。
Charismatic indecency and sanctimonious greed, falsehood beyond shame.
作家抵抗组织的创办人艾伦·贝柳说，当言论自由受到威胁的时候，真相便成为第一个牺牲品。
如果一
个谎言被重复多次后就成为真理，我们就无法前进。我担心在眼下的美国社会，太多的人只希望被娱乐，而并不会对他们听到的信息加以批判性的思考。
在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前的集会吸引了上千人围观。曾经在1986年赢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知名作家鲍勃·沙克斯基专程从佛罗里达州赶来参加集会。
很宝贵的东西往往来之不易，但却可以轻易地毁掉。如果你不在乎的话，你会失去它
们。
美国笔会执行主任苏珊·纳塞尔说，笔会在不久前起草了致后任总统川普的公开信，敦促川普在就任总统后尊重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公开信已经征集到超过15万人的签名，并将在集会之后送抵川普大厦，但是他不确定川普是否会看到这封信。
我们尚未得到川普团队的答复，但我们会尽力送交这封信，里面的信息非常重要。
主办者说，他们计划在周末即星期一的法定假日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期间，在全美各地总共举办50场同一主题的活动。VOA 卫视记者张真，纽约报道。
在美国，总统就职典礼通常是一个政治团结事件，但是今年创纪录的美国议员打算在川普就任之际公开斥责这位当选总统。在美国国会535名当选议员中，至少有26名民主党籍议员将抵制星期五的川普就职仪式。一项新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51%的美国人不赞成川普在权力过渡期间的表现。川普目前的民众支持率为40%，要低于他之前的三位总统上台时的支持率。当选总统川普即将上任，民主党人仍然在质疑川普当选的合法性。著名人权领袖、南卡罗莱纳州众议员约翰·刘易斯日前说，川普不是合法的总统，因为俄罗斯人帮助他赢得了选举。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的分析。
这次选举选得非常激烈，我们也都知道，而且在那个川普当选之后呢，一直就从重新点票开始，到这个说希拉里多了这个投票多了200多万票什么等等等等，到俄国人一直都是很多人在质疑这个说法，所以这一次呢，有20多个。众议员已经表示他们不承认川普的合法性，也不去参加这个川普的这个就职仪式，所以这种情况呢也确实是反映了美国民间那个争论比较激烈。
嗯，那么我们看到大选呢现在已经过去2个多月了，可是为什么还不断出现这种对这个大选结果合法性的这样一个挑战呢？那么这种情况以前有过吗？
以前有过不少，应该说每一次在那个选举竞争激烈之后，那很多那个失败的一方的那个选民都说我们不支持。我们就看过去上一届奥巴马总统，那么他当总统八年以来，有多少人包括川普本人在内在质疑说川普这不这个奥巴马是不是美国出生的，他有没有合法竞选这个就合法这个参加总统竞选这个合法性是不是。那么小布什我们也都知道，2000年那个选举特别激烈，到后来一直八年中一直有人说他并不合法，因为最高法院判了他才当上这个总统的。那么在这以前呢，克林顿也有很多人质疑他不合，因为克林顿选进去得到的选票只有43%，因为有第三党的候选人，所以这个中间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争议。那个这种情况也是不是说不常见的，应该说更加常见。但是我们要知道，奥巴马总统已经说了，这个川普的当选是完全是具有合法性的，所以呢，他也是希望能够说服民主党的很多比较激烈的选民来，就是全国更加团结一致，在新总统的领导下。
质疑新总统合法性的一个主要焦点呢，就是俄罗斯。据报道说，俄罗斯呢干预了这次大选。如果的确发现了这方面的证据，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连德国人都在说，俄国人干预大选，恐怕是这个历史上，从俄国的时候就有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们都知道，1991年那个苏东坡，俄罗斯独立出来，他情报机构一直是苏联，当时也在干预大选，所以这个其实并不是新闻。不过这一次呢，很多人拿这个来说事，但是很关键的一点呢，我想就是这个美国的媒体啊没有强调，其实是特别应该强调的是，俄罗斯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干预大选，是放出假新闻的什么等等等等，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去用这种方式干预美国的那个点票，因为美国每个投票站是不联网的，投票站里每个票箱是一个一个点的，美国多少百万个票箱，这是不可能干预的。
好的，我们感谢。
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抨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说话外行，并且批评川普把台湾当作筹码。环球时报15号发表的社评说，如果川普有损害一中的行动，北京将进行报复。环球时报还说，川普的外行和自视英明令人吃惊。中国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星期一指责，川普质疑一个中国是在玩火。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即将就职，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表示希望同川普会面，但中国媒体报道说川普并没有意愿。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新的行政当局将如何处理西藏问题。欢迎海涛来到我们的演播间。
哎，你好，卡拉。
海涛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中国媒体是怎么报道这一件事件的。
是这样，有一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叫白邦瑞，他前几天呢参加了中国的一个重要的研讨会，在这个会上呢，他就跟中国的这个与会者，他提到了这一点，就是说达赖喇嘛希望见这个川普，那么在川普当选之后呢，就达赖喇嘛提出这个意愿，但是白邦瑞的原话这样说，川普这个行政团队没有这个方面的意愿，意思就是把他给婉拒了。整个情况就是这样。白邦瑞说的这番话，如果真是有的话，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表态，因为这一番话呢，就是，川普，当总统之后呢，他没有意愿见这个达赖喇嘛。这番话在美国的媒体都没有报道，这是表明了，川普总统的非常在西藏问题上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表态，但是非常如果我们注意观察的话，这个表态在美国方面没有报道，甚至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我们都没有见到这个报道，就只是中方和香港媒体把白邦瑞引述的这番话报道出来了。
那您刚才的提到的这位白邦瑞，我们知道他在美国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了，但是您也提到了美国的媒体其实并没有报道他说的这番话，那您觉得他的这番话从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川普政府的意愿？
按照白邦瑞在那个中国环球时报报道了，环球时报说白邦瑞是说他是一个学者，我不是这个就是川普的这个内阁幕僚，我也不是川普团队的人，我只是一个学者。但是他同时又说，这个川普就是达赖喇嘛这个想见川普的意愿呢， 川普团队并没有表示同意。他这一番话呢，和他那个刚才那个表态那个身份实际上是有所矛盾。为什么呢？你如果只是幕僚或者团队非常接近川普的人，你才能知道川普没有意愿见达赖喇嘛。但是你现在自认为自己是个学者，你同时又发出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说川普团队没有意愿见达赖喇嘛，在这个身份下，你就有条件和有必要向广大的读者和听众交代，你是作为一个学者怎么样知道了这个川普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你是通过川普的团队、川普的幕僚、川普的幕僚长，还是怎么怎么的？你能才能知道这个信息？而这一点在《环球时报》的报道当中，它并没有体现出来。
是，那刚才您说的这个西藏问题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哈。那美国的历届政府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您对新政府处理西藏问题有什么样的预期？
按照以前那个像克林顿政府啦，像奥巴马政府啦，他们建在白宫见达赖喇嘛，他们最后总是说我们只是在那个一个就是私下的一个场合来见到的，没有是专门见他场合。就比方说拜登要见奥巴马，趁机见他一下，私下场合，而不是说是专门的一个场合见。那么估计呢，就是川普也会继续奉行就是奥巴马或者是克林顿这样政策，但是到现在还为止还很难说。
好的，感谢海涛为我们进行的分析解读。
谢谢。
谢。
好，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我们带您关注美国总统就职典礼近在眼前，首都华盛顿郊区的美国空军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川普1月20号将在首都华盛顿国会山的台阶上宣誓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就职仪式将通过电视向全世界实况转播。川普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谈论一中政策。川普上任后，一中是否会生变数？我们会邀请嘉宾为您分析。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上半场的重点新闻，拜登表示，国际社会必须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约翰·刘易斯说，川普不是合法总统，因为俄国人帮助他赢得了选举。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表示，希望同川普会面，但中国媒体报道说，川普方面并没有意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稍微上调了美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幅度，上调的原因与川普新政府承诺增加军事和基础设施开支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美国经济今年会增长2.3%，明年的增幅会稍微大一些。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说，他计划将把经济增速提高到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一发表的报告说，全球经济今年的增速可能会达到3.4%左右，明年呢可能会达到3.6%。
总统就职典礼近在眼前，这一项重要的活动涉及到了美国军队数千人。前几天，美国之音记者魏芝和陈星就到首都华盛顿郊区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了解了美国空军的准备情况，一起来看一看。
整齐的步伐，铿锵有力的音乐，美国空军在为1月20日的美国45任总统就职典礼演练。这次的总统就职典礼，空军总共派出包括现役军人、预备役军人和军校学生在内的大约1300人参加前期准备工作及仪式当天的演奏和游行，也为随时可能发生的突发状况做准备。
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能够参与到这个历史性时刻的机会，我们政府的权力和平交接，这是你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到的，所以我们所有的空军官兵都为能够参与其中而非常骄傲。
就职仪式当天的重头戏当然是总统宣誓之后的游行。美国空军方队中的亮点是99人的军乐队和131人组成的仪仗队。空军军乐队为就职仪式演奏的正式排练时间一共只有大约2周，但乐队的指挥拉里兰上校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这些都是空军为军乐队项目雇佣的专业乐手。实际上，这是军乐队的75周年纪念，你知道吗？我们1941年成立，比美国空军成立还早。我们军乐队从杜鲁门总统开始就在就职典礼上演奏，而且我们经常在这样的活动上表演，所以我们准备好了。
他说军乐队会在仪式当天演奏包括《华盛顿邮报进行曲》和《美国空军军歌》在内的4首曲子。
我们尝试每一首曲子都加入新的热情、新的活力。当然，我们有一位新总统，我们为第一次代表美国空军向他致敬和激动。
技术军士萨拉里斯在乐队里吹单簧管，这是他第二次在总统就职典礼上演奏。
我为能代表第11联队，能代表世界各地的美军空军官兵感到非常激动。
虽然华盛顿特区警察和国民警卫队主要负责仪式当天的保安工作，但空军还是做好准备，一旦有需要就会协助处理突发事件。这个机器人可以协助拆除炸弹，而军人的好朋友军犬也会随时待命，准备甄别可疑目标。1949年，美国空军军乐队开始在总统就职仪式上演奏。今年的1月20日，新总统宣誓就职之后，美国海陆空三军、海岸警备队和海军陆战队各自的军乐队和仪仗队会从国会山游行至白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芝、陈星从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回的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本星期就要上任了，川普执政以后如何处理美中关系再次引发舆论的关注。川普上周末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在被问到一中政策时，川普表示所有问题都是可以谈判的，包括一个中国的政策。川普还说，在做出任何的承诺之前，要先与北京谈判货币与贸易的议题，除非呢北京在这些问题上有所让步，否则美国不一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方面反驳说，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谈判的。那么川普及其外交团队在就任前频频对华强硬表态，那么如此的时机的背后呢，是否有任何的玄机？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未来真的会放弃一中政策吗？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美国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对这些问题做出分析。海冰你好。
主持人好。
海冰啊，你看就是川普当选总统马上就要上任了，就是在这个非常可以说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个时刻，那么他本人接受媒体采访，包括他提名的国务卿蒂勒森在听证的时候也对华政策方面呢也做了一些非常强硬的表态。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否是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的这样的一个考虑，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他们这样强硬的那个言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了。一个确实是有个时间点的问题，因为因为下一周马上就是这个20号，马上就是那个就职演说了嘛，就是正式上任了，所以就等于说现在是 整个是那个最后的一个时刻，所谓什么样的最后时刻，就是可以说一些狠话而不用太负责任的那个时刻，就是那个通俗的说的话，因为这样一些话对于川普及其那个他的那个班子来说，就表示他们是一个就是说不是就是说按照常规的那个纯粹的政治家的那个逻辑来办事情的，就给予美国民众一种不同的形象。什么样的不同形象？就是表明他们是比较务实的一个政治家，而不是说有一堆那个传统的那个就政治原则、政治规律约束的政治家。他们完全是在乎的是美国的那个实际的政治利益，所以在这种实际的政治利益的指导下，他们愿意去为美国民众去争取应该得到的利益，而不会受到过去达成的，就是说长期以来遵循的一系列政治原则的约束，包括在具体到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方面，这个一个中国这个基础的原则，他也可以说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是可以谈判，这就相当于对美，他主要是对我的，我觉得他主要是对国内的民众，对他的选民来表达出他这种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家的一种的态度和一种的风范。我们另外，他其实在这个时间点他表达这样的态度，其实也是比较就是说你可以说他是狡猾的，因为在这个点表达的东西你上台之后还可以有改变的余地，所以说你现在就完全是个态度的问题，而不涉及到将来实际上你在执政时的所谓的那个政治的包括政策的那个具体的那个之间的措施，就完全是个态度问题。
嗯，所以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无论是当选总统川普还是他提名的这个国务卿的候选人蒂勒森对华政策的这种强硬的表态呢，是或者是一种狡猾的做法，或者一种非常这个明智的一种做法。就是说刚才你提到他们现在都还没有上任，就是说现在说的话呢并没有真正的是代表美国总统或者代表美国的这一届政府来做这样的一个强硬的表态。但是当川普当选总统，这个星期五还有几天就上任了，上任以后他会怎么样做？会改变他所说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吗？
我觉得他现在说这个话就是要放出一些信息。一方面他可以借机再进一步就说探测就说北京方面就整个中国方面他的底线。现在中国方面当然也了解这种就说政治游戏，就是说完全就是在第一时间给予就说很绝对的很坚强硬的那个反应，就是说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坚决不容许就是谈判或者不允许侵犯，就是说这是中美关系的那个基础，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谈任何东西，如果没有这个基础，那任何东西都不用谈。所以说川普他在了解到这个中国方面的态度之后，也有助于他在上台之后具体的和这中国磋商的时候注意一些，就是说到时候再可以务实。现在嘛真的是可以无所谓，就是说我随便那个就是说一番话，然后就像相当于拳击台上两个人在就是说在这博弈，能够把你逼到那个墙角，看你什么样才是你最后的底线。如果知道你底线，然后将来在真的是要开打的话，那个就说真的是那个就说要正式接洽，作为一个国家元首和国家元首之间两个国家之间正式交接的话，他可以就说有更多的那个就说更加务实的政策，而不是像就说你只有摸清楚对方的底线以后你才可能做得更好。
海滨，我们也注意到川普当选总统在几次提到和一中政策相关，或者说美中关系这样的一个政策相关的时候，都是提到了中国在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这个方面的一个表现。他就是说假如你中国在这个方面和我们谈判，如果中国的做法会和我们符合美国的这样的利益的话，我们还是可以考虑的。那么在这个货币和这个贸易问题上，美中两国在川普看来到底这个分歧在哪儿？
首先他之所以强调在那个就是货币和贸易，其实是和他竞选以来的那个竞选的所有的言行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说经济问题，他主要把经济牌还是取决于他的那个美国的选民，就是说要通过与中国改善那个从美国的利益角度来改善经贸关系，来促进美国经济 益的增长，来为美国工作机会的增长而寻求更多的机会。至于他具体的一些诉求，双方的分歧点，一方面在货币政策方面，美国认为中国是在操纵货币，操纵那个汇率，比如说最近这个美元又相对那个强势，那个人民币在持续贬值，这对美国的出口贸易而言是，特别是出口到中国的贸易而言是不利的。同时还有相关的其他方面的那个关税方面的问题啊，那个包括川普认为美国出口到中国的那个很多产品那个被置于很高的那个关税，然后对中国进口到美国的那个产品税率不高。其实如果要从真正的那个一项一项每一个产品掰开来看的话，其实双方之间的关税的那个战争其实是有来有往的，并不存在说绝对的像川普说的一样是一边倒的情形。
我就打断你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好像这个声音的效果不是太好，我们今天就要先谈到这儿了。好，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冰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的，稍后回来。在川普获胜到现在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新旧政府的权力交接是如何进行的？美国之音为您带来特别节目《权力交接》，从奥巴马到川普，请您继续关注。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在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宣誓就职前的几周里，一个值得关注的迹象就是南中国海可能成为2017年的一个潜在的爆发点。川普如何阻止中国咄咄逼人的行动，将有可能导致南中国海的进一步紧张。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中国航母辽宁号带领一组战舰在南中国海举行军演。中国上个月劫走了美国海军的一个无人潜航器，虽然最终归还给美国，但这一举动被视为是北京政府更加咄咄逼人的一个迹象。同时，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修建人工岛。川普的国务卿候选人雷克斯·蒂勒森对中国发表了更为强硬的言论。
在南中国海修建人工岛，并在岛上部署军事设施，从很多方面来看，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相似。
川普向咄咄逼人的中国做出的任何回应，都可能导致紧张升级。
事实上，美国将继续加强自由航行行动，而中国在那里有很多船只，包括海上民兵驾驶的伪装成渔船的船只，某种形式的对抗很可能会爆发。
观察人士将密切关注川普政府何时在南中国海的哪个海域开始执行他们的首个自由航行行动，而南中国海有着繁忙的航道和贸易通道。
每年通过南中国海的货物价值为5.3万亿美元，美国有1.2万亿美元的贸易要通过那片水域，这不仅仅是个贸易问题，而是涉及多个国家的我们时代的问题。
蒂勒森在其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说，应该禁止中国进入他们修建的人工岛，但是地区专家说，现在想要扭转中国在南中国海筑岛的局面已经为时过晚。他们说，可以达到的最佳目标就是捍卫国际法规定的航行自由权。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华盛顿报道。
唐纳德·川普将宣誓就任美国新一任总统，他是如何一路过关斩将成功的胜选的？在获胜到现在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新旧政府的权力交接又是如何进行的？下面来看特别节目《权力交接》，从奥巴马到川普。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1月20日，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将正式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回顾川普如何筹组他的新政府，我们还将探访美国选民，川普能够当选，他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有梅拉尼亚·川普，她将成为近200年来第一位在外国出生的第一夫人。我们先从当选总统川普说起。从大选结束到新总统就职，这之间有2个月的时间。目前华盛顿全城都在为这个大日子进行准备，工人搭起讲台，安全部门正在排查游行路线，确保典礼顺利进行。而当选总统川普在做什么呢？他忙于政府交接工作，这也是总统换届必经的过程。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伊丽莎白·切尔诺夫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保证将成为全体人民的总统，他说这一点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美国民主的注释之一就是权力从一名三军统帅的手里和平过渡到另一名统帅的手里。川普在总统大选获胜后前往白宫会晤奥巴马总统，两个人都誓言要展开合作。
我们现在希望尽我们的所能来帮助你成功，因为如果你获得了成功，这个国家就获得了成功。
总统先生，能够与你在一起是莫大的荣幸，我期望在未来与你进行更多的合作。
即将上任与卸任的两个政府的过渡阶段充满挑战性，而且复杂繁琐。不过，川普照样前往全国各地展开他的答谢之旅。
有人说，作为总统不应当召集集会，但是我认为我们应当。
川普在挑选内阁候选人时也打破了传统，他提名华盛顿的圈外人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为国务卿，提名前高盛集团高管史蒂芬·努钦为财政部长。川普以其典型的作风不断发推文，言辞抨击他的批评者，热烈赞扬其他一些人，比如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尽管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说，俄罗斯发动了黑客攻击，试图干扰2016年的大选。虽然过渡程序有些不可预测，其中包括国会参议院将为内阁候选人的确认举行听证，但专家们说，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为本月晚些时候走马上任做好了准备。
当然，我们看到这位当选总统做出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行动。不过，总的来说，在政府内阁人选的提名方面，我们做得还不错。但这不是成功的衡量标准。当选总统川普需要他的团队在宣誓就任仪式那一天各就各位，整装待发，做好准备。
在下一任美国总统即将宣誓就职的日子里，首都华盛顿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美国之音切尔内夫，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中西部，昔日采矿业和制造业的辉煌不复存在，大量工作机会流失到海外。许多选民们相信是国际贸易带走了他们的工作。川普提出的更强硬的贸易政策以及将制造业带回美国的口号，吸引了大批铁锈地带上的蓝领工人的选票。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带您深入俄亥俄州，看一看那里的选民为什么支持川普。
与西弗吉尼亚仅隔一条俄亥俄河，作用便利的陆路与水路运输。上世纪下半叶，俄亥俄门罗县的制造业兴盛了几十年，而现在这里的失业率达到10.2%，是全州最高。在7号公路上，奥梅特铝厂延伸出数英里长， 这里曾经年产铝材近300万吨，雇员达到2000多人，超过门罗县人口的1/10。而如今已是一片断壁残垣。奥梅特工厂在2013年关闭，这给当地造成了深重的打击。
It's an enormous impact, you know, especially in a small community. Everybody has ties here, whether it's a
影响非常大，尤其在这样的小型社区，即使你自己不是员工，也肯定有亲戚或认识什么人在奥梅特工厂工作。对社区文化和人们的感情来说，都不好过。
工厂关闭的原因出自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国际供给大过需求，导致价格下降。奥梅特的盈利无法继续承担人力及能源的成本。2000年，美国的铝材年产量是3700万吨，到2015年，产量下降了60%。而同一时期，中国铝材产能增长了12倍，如今占据着55%的国际市场。全球的铝材产量超过了需求，铝价一路下滑。
没人支持倾销，在工业发展方面，人们都希望有公平的机会。
紧邻着俄亥俄河的地理位置以及低廉的能源价格，都为门罗县的制造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面对着中国低价出口铝材等等的压力，门罗县的政府不得不寻找新的方法来改善民生和就业。
Monroe County, there's an industry there that has been drastically impacted.
在门罗县，制铝业受到严重影响。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当一个产业的工作出现流失，我们如何帮助失业工人重新培训他们，让他们进入正在扩张的产业？我们看到了页岩气产业的工作机会在迅速增长。
门罗县坐落在尤迪卡和马塞勒斯页岩区域中心，油气开采企业近几年进驻门罗县。在昔日的奥梅特旧址上，几乎看不到制铝厂的规划。新的开发商正将旧厂房拆平，希望油气相关产业早日进驻。
之前所有的厂房都是这样的，你也看到了，现在是那样的。
已经有油气公司来这里储存器材和钻井所需的沙子。斯波塔斯相信，假以时日，天然气产业会带来制造业的复兴。
But that's the temporary work. Laying the pipeline.
但那些都是暂时的，为天然气铺设管道是长期工程。我看到了短期的油气生意，但我还看到了长期的制造业生意。
哈蒙则相信，全球化和自动化的趋势无法逆转，传统制造业无法满足充分就业，需要寻找高附加值的新产业。
我相信制造业会回归，但工作岗位不会像上世纪50-60年代那么多了。
虽然门罗县对油气产业的前景相当乐观，但州政府希望吸取依赖单一产业给门罗县带来的教训，发展多元化经济。
我们需要均衡的经济，我们需要制造业的工作，需要农业的工作，需要金融服务业、生化领域、高科技的工作。
就业、经济，这也是总统选战在俄亥俄的主题。门罗县倾向于支持川普，不难想象，将制造业带回美国之类的竞选口号，对这里的选民具有明显的吸引力。
What I see right now is the need for jobs, healthy economy, effective trade, oil.
我认为现在需要的是工作，是健康的经济、有效的贸易、油气产业的发展。我会选择共和党的候选人。
美国之音 VOA 卫视莫干生卡拉俄亥俄州门罗县报道。
制造业工作流失使得就业成为选民最关心的议题之一，而在俄亥俄州戴顿市，一家中国汽车玻璃工厂成为外资拉动就业的典范。州政府不遗余力地吸引投资拉动经济，而当地的选民如何看待一家外国公司进驻当地呢？他们对川普政策有何预期？继续来看卡拉来自俄亥俄州的报道。
这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工厂，它有一个中国名字福耀。2100名工人在这里为北美汽车制造商生产各种玻璃配件。
福耀刚在这里建厂的时候，没人知道怎么做汽车玻璃，
那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我们需要中国来的同事培训这里的美国员工。
在铁锈地带上的俄亥俄戴顿市，稳定的制造业铁饭碗不复存在，接受新技能培训，不断寻找工作机会成为常态。就在同一间厂房里，曾经是通用汽车的生产线。2008年金融危机，通用汽车戴顿工厂也无法幸免，大约1000名员工失业。这次将制造业带回戴顿市的是成立不到30年的福耀集团。来自中国福建的福耀是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商，占有70%的中国市场。2年前，福耀投资5亿美元在同一片土地上建厂，2015年开始投产，目标是每年为400万辆汽车生产玻璃，占据20%-25%的北美市场份额。这对俄亥俄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
我们看到中国公司为俄亥俄创造就业，俄亥俄需要这股能量，我们很高兴看到他们带来了工作机会。
福耀投产14个月，现在雇佣了2100名员工。很多人之前都没有工作，他们想找一份工作，但没有合适的职位。有人之前只能满足温饱，但现在他们有全套的医疗保险、牙科、眼科。我们提供多种福利，并为员工支付大部分的费用。
曾经在通用汽车工作13年的罗德尼又回到同一间办公楼里办公。对他来说，他需要一份收入，而这里是他新的开始。
所有员工一开始7点时薪是12美元，过了90天的试用期，工资会随岗位调整，工作满1年之后会得到加薪。之后我在通用汽车的时候差不多。
如何应对全球化的贸易，如何将制造业的工作带回到美国，这是今年的总统选战中两位候选人都在试图解答的问题。而在俄亥俄州的戴顿市，选民们最关心的也正是谁能为他们带来就业，谁能提高他们的工资。而他们的雇主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政治人物都在说中国、墨西哥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偷走了我们的工作，但现在的情况是福耀现在在美国建厂制造玻璃，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这也是我加入福耀的原因之一。
当地餐厅经理卢克说，自从福耀进入戴顿市，他的生意变好了。
是哪个国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给我们经济注资，在雇佣美国人，很多工作从美国流失，有外国在这里投资是件好事。
卢克支持川普当选总统，而就业仍然是他最主要的考量。
我怕希拉里会让更多人进入美国，这里的工作机会还满足不了美国人的需要，让更多人来又没有工作机会是不负责任的。
中国企业在美国仍然面临许多挑战，对福耀的美国员工来说，不同的语言文化和沟通方式是最主要的问题。
很多中国人在学英文，很多美国员工也学了一点中文，虽然语言障碍依然存在，但我们也在学着用其他方式进行沟通。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摩根生卡拉俄亥俄州戴顿市报道。
接下来请关注，川普任命的新内阁商人多于政客，引起各方的关注。本届大选凸显选民内部分歧，美国之音带您走进少数族裔群体，听听他们怎么说。 全球各国领导人也高度关注川普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在政府过渡阶段，川普公布了他的内阁人选，他们大多是商业精英而非政界领袖。国务卿替勒森就是一个例子。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包曼的报道。
川普提名的内阁将至少有三名将军，包括提名詹姆斯·马蒂斯担任国防部长。美国国会对马蒂斯十分熟悉。
我们展现出了有决断的领导力，还是疲软无力？
川普还提名五名身家亿万的投资人和大企业高管担任内阁成员，包括提名埃克森美孚的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担任国务卿。
克雷斯·蒂勒森会在全世界范围内积极推进美国利益。
但是作为石油行业的领导者，蒂勒森并未倡导过美国利益。
无论是在俄罗斯、也门还是其他什么地方，中东地区，我都不是来代表美国政府利益的。对于美国政府的利益，我不是来这里维护美国政府的利益的，也不是来批评美国政府利益的，这不是我的工作，我是个商人。
川普提名多名将军和亿万富翁进内阁，这点确实让我感到担忧。
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克里斯·孔斯是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
川普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没有任何公共服务经验的总统，既没有做过民选官员，也没有当过兵。他需要选一些懂得美国公共服务的人在他身边。
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对川普内阁中突出的力量提出过警告。
在政府的各个部门，我们都必须小心防范军人与产业的结合带来的不正当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而川普认为这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正在组建最好的内阁之一，绝对是智商最高的内阁。
共和党国会参议员们目前对川普的选择大多表示支持。
我认为马蒂斯将军是国防部长的上佳人选，总统将建立一支各个方面都很优秀的国家安全团队，我对此有信心。
这是一个商业社团主义的白宫，我们选出了一个企业首席执行官。
分析人士胡达克说，川普的选择并不令人意外，但有可能会设下陷阱。
一般而言，如果一个将军想要做一件事，他就会做成。一个企业首席执行官想完成一件事，他也会做成。但美国官僚机构则不一定是这样。川普内阁很快就会发现，华盛顿的生活和他们以前的生活有多么不同。
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人单凭自己的票数不足以阻止川普的提名，但民主党人在施压，要求被提名的内阁成员全面公开财务状况，包括他们的税表。而川普本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开税表。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本届大选显示了选民之间的严重分歧，在某些族裔群体内部也是如此。美国之音记者探访了弗吉尼亚州一个小型商家，那里的西语裔雇主和雇员对未来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来看伊丽莎白·切尔诺夫的报道。
珍妮·阿里亚斯与她的丈夫共同在维吉尼亚开了一家小型承包公司，珍妮管理着一群雇员。她说她投票支持川普主要是因为一个理由。他是非常聪明的商人，因此他处理经济事务的方式让我决定给他投票。珍妮的丈夫尼尔森也支持川普，他相信川普政府之下的政策将对商业有利。
相比于缴纳高额税款，我们可以给雇员们分红，可以为他们支付医疗保险，还可以帮他们交 401k 退休福利。
然而这对夫妇的雇员们却有不同看法。阿娜·波蒂略表示，他认为川普在竞选过程中针对少数族裔发表的有争议的言论是针对他这样的人。
我不喜欢他看待西语裔群体的方式，我就是西语裔，这与我息息相关。
他的一名同事也同意这一点。
川普关于要遣返每个人、每个家庭还有墨西哥人的说法大错特错，他那么说很粗鲁，还说什么要建个墙，这真是太过分了。
在优质服务公司显示出一种明显的分歧，即并非所有的美国的拉丁裔都支持同一个人。
Historically, the Latino electorate
拉丁裔选民长期以来就是非常分化的。比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大约每四个拉丁裔选民中就有一个表明支持或倾向于支持共和党。
Identify with or lean toward the Republican Party。
优质服务公司的加比·罗德里格兹对今年的大选结果感到失望，但对未来仍抱有希望。
尽管胜选的那个人不是你支持的对象，但仍要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确保自己走出家门，去抗议，去投票，去做那些会帮助你在社区中产生影响力的事情。
美国之音伊丽莎白·切尔诺夫华盛顿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1月20日，我们将带您关注唐纳德·川普的总统就职典礼，全程直播川普的就职演说。新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往往会寄托他对未来的展望。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历届总统在就职当天的精彩演说。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The torch has been passed to a new generation of Americans born in this century.
We as Americans.Have the capacity now, as we've had in the past, to do whatever needs to be done to preserve this last and greatest bastion of freedom.
川普本周五将在首都华盛顿国会山的台阶上宣誓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就职仪式通过电视向全世界实况传播。来看美国之音马龙的报道。
I, Dwight D. Eisenhower, do solemnly swear
that I will faithfully execute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ill,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preserve, protec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So help me God.
So help me God.
Congratulations, Mr. President.
美国这一民主的仪式是随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而出现的。无论局势如何，新总统就职典礼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宣誓就职。
Let me assert my firm belief.
首先，请允许我表明自己的坚定信念：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约翰·肯尼迪总统1961年宣誓就职时，号召人们为国服务。他的话鼓舞了新一代美国人。
所以，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
20年后，罗纳德·里根总统上台后承诺要控制政府的规模。
In this present crisis.
在目前的危机中，政府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因为问题就出在政府身上。
川普去年11月当选总统后展开所谓胜利之旅，到一些州向选民表示感谢，并表示要兑现其竞选承诺。
This is truly an exciting time to be alive. The script is not yet written.
这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脚本还没有写。我们不知道明天会读到些什么，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第一次知道，这些页面将由你们每一个人来书写。这是一场运动。
美国在川普当选后仍处于分裂状态。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川普必须促成团结，这是新总统面临的挑战之一。
No, 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我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机会。作为总统，川普要对全国人民说，我们在竞选期间的一些分歧已经过去了。
分析人士约翰·胡达克说，历史上在总统就职的时刻，人们往往会搁置竞选时的分歧，表现出连续性和民主的精神。
President Obama will ride in a car with President-elect Trump.
奥巴马总统将与川普一道乘车从白宫前往美国国会，和平地移交权力，并观看他的继任者宣誓就职。尽管这位继任者并不是他想看到的，并不是世界各国都有这种和平权力移交，这是美国民主的一个重要体现。
川普以讲话不加准备而出名，他的就职演说会怎么样呢？分析人士奥尔斯坦说，很难预测。
An inaugural address is generally.
就职演说通常都是事先写好的，但没有人知道川普是否会脱离稿子继续演讲。我们处在未知地带。
we're in uncharted territory here.
川普即将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至于他想成为什么样的领袖，他在任期开始时锁定的基调很可能给人们提供了一些线索。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美国国务卿候选人蒂勒森上周在国会就南中国海问题对北京发出了迄今最强硬的表态，表示不会允许中国靠近南沙岛礁。中国官媒呢发出强烈回击，称只有战争才能阻止中国。2017年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对立是否能引发进一步的冲突？川普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可能采取什么样的不同作为呢？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九点，时事大家谈邀请嘉宾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